嗨，大家好，欢迎收看 Kenny 到星球，我是 Kenny 高景仁。在这个农历年过后呢，在这边再一次祝各位龙年行大运，步步高升。那在我们关注的 P League 的比赛里面呢，打到了就那个农历年后啊，基本上赛制已经打到一半的一个位置了。因为呢，在2月18号赛季已经完成了59场的比赛。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可能在上半球季所产生的现象，或目前为止呢各队打出的成绩是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面貌。那我们也可以借着上半球季呢所有球员的一个表现呢，也可以稍微看出一些端倪，为什么目前为止一到六名的排名是他们的样貌。 OK， 那我们呢就从这六支球队呢第一名的球队先开始讲起。目前为止呢，打了19场比赛，13胜6败的梦想家，他们目前为止呢是一个3连胜的状况。那在这个球季里面呢，一开季的第一场比赛，他们输了自己主场的比赛以后呢，一度打出了10连胜，也追平了联盟的一个记录。那在整体的表现里面呢，本土球员最可怕的，那就是他们今年主打的可能是这个球队的看板球星，那就是林俊杰。在今年的球季里面呢，啊，平均要拿下 15.21 分的分数。那梦想家呢，为什么目前为止给排名第一名？除了他们仍然保有非常强势的防守的这种企图心之外呢，另外他们在洋将跟本土互相合作的内容，在澳洲教练的带领之下呢，我认为是非常清楚，而且呢在策略方面呢很有系统性的在做攻守两端的分配。那这个球队呢攻击除了像 McCullough 或者是呢这个 Julian Boyd， 那现在再加入的这个 Devon Marble 呢都有一定的实力。在这个 Devon Marble 注入之前呢，他们本来还有这个 Georgie 啊，这个不过 Georgie 离开了去了 G League， 所以看起来呢他们洋将的得分的效率跟能力是觉得有他的水准在的。更重要的在禁区里面呢还有大 B 的防守的坐镇，再加上呢梦想家的防守一向呢都是我不想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因为铜墙跟铁壁只是在那边阻挡而已，他们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会去侵略到攻击手的空间来降低对方攻击的成功率。所以这样子的一种防守的策略，再加上呢他的本土不管是林俊杰或今年 Randy Walker 的三分线以及稳定分数的输入，这两个人在得分方面呢都可以仗双位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情况之下呢，让梦想家在今年目前为止上半球季快要结束前是排名到了第一名的一个位置。攻守两端看起来排在这个位置呢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排名目前为止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国王以及富邦勇士啊，我认为今年打这个东超啊，影响到了这两支球队他们在打 P League 里面的竞争性。虽然你说啊，他们的球员名单人数很多，特别呢哇能打的选手好多，特别你看国王队的阵容哇真的是豪华，而且看起来像宇宙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呢当你的比赛的频率跟比赛的节奏开始打得太多的时候，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呢开始会慢慢的影响到你球员的健康，以及你出赛可能会打出你能源上面的一个影响。国王队目前位置第二名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他们的主力选手一个一个好像都是受伤的情况之下呢，开始在后半段的时候开始输球。有太多的比赛呢，林书豪因为他的脚底筋膜炎，他的脚的不舒服，而导致呢到了后半段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上来做一个正确强势的竞争。那对于一个长的球季来看呢，不管你想赢这个东超或者你想赢 P League，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休息，越打到后半段你把你的伤势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后面的时候，那你就回不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竞争总冠军。所以现在呢半场球季结束之前开始休你的主力的球员，因为你在胜场来看呢，国王队目前为止已经13胜8败的一个成绩，是稳坐在前半段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些休息的动作，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上一场比赛，国王队呢，林书伟也没有打，虽然李凯燕上去了，但是呢，这一度拥有最好最好的后卫的阵容的国王，却在那场比赛只能放上李凯燕。那再加上阿敏的这个介入，碰到了非常强势压迫的领航员，那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拿下胜利。所以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之下呢，国王队目前为止屈居第二名的位置。我们稍微看一下，他光是本土球员有能力得到双位数的分数，就有林书豪的23分，林书伟的13.44分，李凯燕的10.2分，还有杨敬明的18.2分。那这个还不包括已经禁赛20场，但是重感冒的 Quincy Davis。所以呢，这是一个先发五人可以排上本土，而且平均得分都可以上双位数的一个球队，目前为止却排到第二名的位置。当然，就像我说的，伤兵过多，疲劳过度，让他们呢打出了13胜8败，目前为止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第三名的勇士呢，非常的类似，因为呢要打东超的时候，他只带年轻的球员去打，那老的球员留在背后呢，他要训练又没有跟年轻的球员团队一起的训练，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呢？所以打起来呢，结果就是目前为止勇士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再加上呢，他可能他的洋将在过去看起来稳定性非常的足够，今年又加入了几个不同的元素，那看起来加入的元素还是没有办法融合过这个勇士队目前为止这样子的一个团队默契、传导攻击以及分享篮球的这样子的打法。所以呢，整体来看，在洋将除了3名辛特利、这个 Zetsov 再加上 Johnson 这样子的3个人呢以外的选手，好像要融入困难度还蛮高的。那现在辛特利又受伤了，辛特利是今年国王勇士队唯一在得分呢可以超过20分的洋将。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阵容来看呢，再加上这个张宗宪，他现在目前为止仍然还在休息的一个情况，本球季只打了4场比赛，也让今年的这个富邦勇士队呢，只有，抱歉，没有人在本土球员里面得分可以上双位数。林志杰呢，目前为止的上场时间大概就在20几分钟左右。27分钟左右，但是缴出了9.57分的得分，是本土球员得分最高的。那接下来呢？最高的本土球员得分就6点多分而已。一向本土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这个富邦勇士，在今年的球季呢，却因为上场时间的分配，给了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呢必须要有充分的休息，因为他们去打了超。这个东超，所以呢，导致最后个人的数据大家都是往下调，所以没有办法稳坐联盟前第一或第二名的一个位置。那当然了，如果你看到国王队的阵容的话，你觉得哇，今年做到第二名其实也不差。但是呢，我觉得明显的有影响到这个富邦勇士的团队的战力呢，发生的就是在参加东超的比赛，导致人员的使用呢必须要分配的更加的分散。以及伤病呢，以及劳累所打下的一个结果。那勇士队目前为止的战绩呢，11胜10败，就在50%胜率的上面一点点而已。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排名第4名的领航员，目前为止9胜10败啊。那这个9胜呢，是在过年以后，他第一场碰到了国王。那国王呢，感觉起来就是人手非常的不够，而打成呢。最后赢球的一个结果。但是领航员这个球队呢，我认为他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对战的能力。这个基础对战能力是什么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强悍后场防守的思维。那以及呢，他的禁区的中锋，特别他的这个 Washburn 已经跟本土的球员配合度非常的足够。那另外他的另外一个洋将呢 Mix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个中距离以及不让外围的投射的能力，所以在这个球队的运作来看呢，他是已经很明确的有本土跟洋将合作的一个内容。那但是他缺乏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缺乏的也是排名3、4、5名、6名这样子球队 目前为止面临共同的挑战，就是他的本土的球员得分的一个能力，最多的是李家康的哦，是卢俊祥的 15.88 分，其实这个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因为他有一个本土球员得分可以上双位数，而且是 high double figure， 所以 high double figure 就是在15分以上嘛。那接下来呢，就是李家康、白耀成这些人呢，大概就在7分、6分左右哦。那同样的上场时间的分配呢，领航员也是做得非常的完整的，就是这些人没有过度的使用超过30分钟，我所谓超过30分钟就是那种36啦、38啦、35分钟这样子上场的时间，反而呢上场最多的卢俊祥也只有30分钟而已，其他都是在非常不错的控制之下的27、25分钟左右，怪不得领航员的后卫群可以有这么大的压迫，给对方这么多的这种面对面贴身防守这样子的一些能源，因为他们上场时间控制的真的是还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第五名的工程师。那工程师呢，在1月30号呢跟杨建 Artino 达成了离队的协议，那在大师风云赛以后呢，就正式的离开了球队。那今年的工程师呢，其实在他们洋将的运用上面，他们大概已经请走了3-4个洋将了吧，如果没有看错的话，目前为止打出了8胜10败的一个成绩。那我认为现在工程师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是他们的本土球员的得分只有高国豪一个人可以上双位数，那接下来得分最多的是曾博宇，大概就在 5.78 分左右、啊、所以他得分最高的是高国豪，的确他的得分能力效率都极高，但是接下来得分最多的6分不到，那这个会形成在本土得分上面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的时间呢，工程师可能必须要去仰赖他强大的外籍选手的一个攻击的阵容，艾夫伯哇什么地方都可以投，Deontay Davis 强暴的禁区啊，再加上庞大的体型，不管是防守端篮板面禁区的攻击都有一定的水准，那再加上 Oral Clark 就是克拉、啊、这三个人可能不管在得分防守各方面的数字来看呢，已经算是联盟的顶端了，那联盟的顶端搭配可能比较没有攻击力的本土加上高国豪，目前为止让他们打出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也许在新的教练的带领之下，球员是不是习惯一个新的风格，他们的防守会不会更强悍，或者他们的团队的默契会不会更加的理想，这个有待接下来下半球季的观察。那最后呢，我们要讨论就是第六名的钢铁人队。钢铁人目前为止呢，到了过年以后还没有出过赛，5胜15败的一个战绩啊。那钢铁人呢，在邱大宗教练呢，他说团队不但寻找更合适的洋将啊，目前为止呢，三个洋将啊，不管是塔比，或者是瑞米，或者是铁米，那第四个洋将目前为止是杨和。那这样子的一个组成呢，可以在这个过去的7场比赛慢慢的融合起来，那这7场比赛4胜3败的一个成绩，好像已经往比较正面的一点方向在走。那可是在这个4胜3败之前的1胜11败，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那可是现在呢，他们又面临了在1月24号啊，确定了这对主吕正如啊，十字韧带断裂以及半月软骨破裂，所以在1月6号以后，过去的6场比赛呢，吕正如是没有上场的。那更重要一点呢，钢铁人唯一可以得分上双位数的选手，那就是吕正如。那吕正如呢，在这个球季，我必须要说，缴出了非常漂亮的，几乎平均13分的得分，而且三分球命中率有他的水准存在。对钢铁人来说，吕正如受伤以后的6场比赛，他们是3胜3败啊，50%的胜率。那如果是50%的胜率的话，那他现在应该排名在第3、第4名。可是很不幸的，前面的战绩太烂。所以呢，为什么叫这个队长受伤了以后，钢铁人可以3胜3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本土权张伯维跳出来了。张伯维在过去的6场比赛里面呢，平均可以拿下11.66分，而且呢，在这6场比赛里面，4场得分是上双位数的，2场是分别7分跟9分，所以也在双位数的边缘，所以队长的空间 有几场比赛是被张伯伟给撑住了。那然后呢，另外是王绿翔，在这几场比赛六场呢拿下平均 9.5 分，在两场张伯伟没有拿分双位数的情况之下呢，王绿翔的得分是上了双位数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样子来看起来呢，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可能已经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洗礼，那洋将方面呢，不管是 Tabi、 瑞米、铁米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也渐渐的开始有了他的稳定跟本土之间的一个配合。我觉得在过去这七场比赛里面，钢铁人也是更明确的他的轮替以及他的防守方面的策略，跟开季的时候是有很明显更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造成了最后目前为止虽然是排名最后一名，但是过年以后他会打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气象啊，是我们大家可能必须可以观察的。那以上呢，就是在上半球季啊，前面的59场比赛打完了以后，各个球队所缴出的一个成绩单。这些成绩单呢，在下半球季会不会有一定的改变？那我相信呢，很多球队不过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不管是伤兵，不管是伤痛啊，伤兵跟伤痛是一样的吗？有的是感冒啊，这种重感冒这些东西啊，那这些东西恢复的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你即使有时候感冒好了，你还要恢复打球的体能、打球的状况，这些都是一些问题。那到底哪几支球队可以在下半球季里面呢，有最快的调整，有更强盛的一个斗志来竞争下半球季排名的一个改变呢？我认为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面貌，因为到时候呢，大概又打了大概七八场的以上的一个比赛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时候就是洋将跟这个进季后赛之前最后名单要确定不能更改的时间点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大概就会发生在四月初的时间。那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今年的球季的排名跟哪些球队呢看起来有更好的磨合，下半球季可以打出跟上半球季不一样风格，很明显的一个时间点了。好了，以上呢就是在今年上半球季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容，在这边跟大家呢做出解析以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支持 Kenny 闹星球的节目。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国内篮球的资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